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书卷了。我们上次看完了之前就是哈该啊，我给大家看我的笔记，等一下这个 OK 给了啊。我请这个 Jerry 已经把这个怎么说呢，纸张的笔记啊，反正是放在微信上啊，你们可以自己下载了啊。你现在看的是我的荧幕了啊，就比较有颜色的哈、啊。好了，何西亚何西亚先知，当然你的照片是每个先知长得都一样啊，除了有的是没头发跟有头发的区别啊，每个样子都一样啊。怎么知道他是何西亚？没有人知道，只是因为他手上拿的那个经卷啊，上面写的是何西亚书的内容啊，所以他们就知道这是古代啊，特别是这是一个俄罗斯的一个教堂里面的版画啊。OK， 好了，我们就开始来看这一卷的先知书啊，它蛮长的啊，所以我们应该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何西亚这个先知书的里面了。那何西亚首先就介绍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做拯救啊，或是救恩啊，所以是好名啊啊。人他的父亲叫贝利啊，怎么知道啊？这经文写的啊，所以没有什么需要去考察啊。第一节就有写了，人他应该，但这也没有明说啊，但是他应该是北国的人啊。当然也有一些特殊例子啊，就是南国的人在北国做先知啊，但何西亚可能啊，就比较大的可能是生在北国的人。OK， 好了，何西亚他的特点呢除了他是北国的先知，因为不多啊，北国先知其中一个特点第一章有讲啊，他侍奉上帝的这个时期他说是从耶罗波安二世啊。你要知道耶罗波安一世啊，是第一个，就是这国度分裂第一个王啊。那耶罗波安二世呢其实是，如果你算北国啊，那北国很乱啊，不过你大概算呢那些短短的王就不算了啊，就是一两年那些我们就不算了啊。大概耶罗波安是可能是第八第九个王啊，不是耶罗波安，就二世是第八，就是他离耶罗波安一世呢有八九个王。连这八九个王当中就大概用了可能有少过300年了，当然可能240年260年这样。 OK， 你们明白我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何西亚被差派到这个北国，在北国那里做先知呢，不是一开头的他是离那个就是我们说让以色列人犯罪的那个耶罗波安一世已经有200-300年的时间了。 OK 整个国度 不是很长的就是你可以说从900多年一直下到700多年啊，整个国度就只有300多年，就300-400年就没了，就灭了。 OK， 所以何西亚被派做先知呢是在后期的，就是在国度灭亡之前的所以何西亚呢他从耶罗波安二世是一个相对起来那是比较安宁的一个时期啊，但不是因为这个王好啊，而是说上帝给他们悔改的机会了，所以耶罗波安二世是比较富裕的时期，也比较安宁的时期，一直做到最后一个王。但是他最后一王他用南国来说是因为呢 西底，这西西家是南国的王哈、啊，西西家还做王的时候呢，他就看见北国灭了，所以何西亚呢就说他是从北国的耶罗伯安二世一直到西西家，但是南国的一个犹大的王。那你算一下呢，如果保守估计啊，他大概做了70年的先知，这个少有啊。通常先知除了耶利米啊这些从年轻做到老啊，但一般都没有很长的啊，以赛亚耶利米这些比较特殊了啊，一般都是有的可能就几年就结束了，但何西亚是70年，算是一个，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最长啊，但是这是相当长的啊，做先知啊的一个人物了啊，他应该是到北国灭了啊，他才停止他的侍奉啊，就是上帝停止他的侍奉啊，因为之后他的信息就停息了，因为他主要是讲北国的嘛。然后北国灭了，他就上帝的话就没有再领到他了。啊，但南国的先知继续讲话，因为上帝还有信息给南国，但就不是他了。OK， 好了，所以何西亚的这个特点啊，就是他侍奉上帝的时间很长，他被上帝派来，就是你可以说好像耶利米这样啊，就是宣告国家的结束，定他们的罪。同时也安慰那些要被掳走的但是是有信心的人啊，就是里头多数的人是灭亡，少数的人是蒙恩的啊。这少数的人呢，因为他们生在一个败坏的年代，所以他们也要承受啊这个上帝的管教跟审判了啊，所以他们也会被掳出去了。但是他们掳出去之后，先知就兼顾他们的信心啊，虽然神管教他们，但是这些有信心的人将来啊会有机会被上帝收纳回来啊，所以回归就是很久以后的回归啊。我们说主要是犹大人啊，没错啊，但如果你看那名单呢，点点滴滴的都有一点点啊，都是不同，但里头你注意到有北国的人。但很奇怪啊，你说北国的人还会回来吗？有啊，但是这些人是神特别拣选保守的啊，虽然他们早就灭国了，他们720几年就灭了啊，你回归时就已经是500多年的事了啊，就是已经200-300年在外面住，已经完全也不讲了啊，就是没有这种语言，没有这种文化了。但很奇妙啊，这些北国的人还有一些是被神保存能够回来的啊，但不多了啊。这就是何西亚先知的特点。所以何西亚书你读起来不明显有什么应许的。OK， 他就比较像耶利米这样的啊，就是一直骂，但是耶利米是常常一骂一哭这样啊，他也会为百姓伤心啊，但比较不像以赛亚。以赛亚骂完呢会给应许，骂完会给应许，因为以赛亚比较早，上帝还给机会犹大国悔改啊，所以他信息里面是有两种，有责备也有安慰了。但是那些在后期的是审判的事已经定了，所以通常呢也有安慰，但是安慰是回来的安慰，就是肯定要打你啦，但只是说打完之后的安慰了啊，没有再就是拖延改变审判的时间了。 OK， 好了，历史背景呢这稍微知道一下也可以啊，就是说他的年代他们最大的仇敌呢是亚述了。 OK，因为亚述是在他们的北部啊，他亚述兴起，但亚述的历史很长，他不是当时才有的哈，但亚述的国度呢一下子就是弱了，一下子又强了啊，他跟巴比伦两个在斗啊，所以 这个何西亚的年代呢，亚述就遇到一些的问题啊，就是他自己的北界啊，还有东界啊，受到其他民族的这个侵犯，所以呢，这个亚述这大国呢不得空啊，他管不了那么远的人呐、啊，对于以色列是比较远的啊，是靠南的嘛，所以亚述就忙自己的事了、啊。那段时间。另外一个敌人是亚南，就是我们说的叙利亚。叙利亚也是一直是北国的威胁，因为它连着北国的。但是那时叙利亚也不行啊，自己国家也混乱，所以就导致呢，北国以色列还有南国犹大就兴盛了啊，因为没有战争了啊，又和平。所以他们就扩张啊，他们的进阶，他们也就做生意啦，做买卖啦，就开始繁荣起来了啊。但是你看见何西亚的信息，就知道这些以色列百姓没有因为上帝给他们和平就更加的敬虔悔改，没有啊，他们反而更加的放纵啊，更加的违背上帝的律法。所以一直到耶罗波二世就是驾崩了之后呢，世界就变了啊，连耶罗波安之后基本这国家就完了，因为上帝的审判定了嘛啊，所以你如果看这个历代志上历代跟这个列王啊，你就看见他们很混乱啊，就是一下这个做一下那个做王做了又被人杀什么，总之国家是很就是换来换去了啊， OK， 很不稳定了。连在他们很不稳定的时候呢，亚述强大了，亚述解决自己的问题了啊，他开始又留意到以色列，又留意到埃及，他又想来了，所以他开始力量又强大，所以亚述就在722年啊就开始灭以色列国。当然这是上帝在前面就说了啊，他要用亚述来灭要管教啊，也是要毁灭北国了。OK， 好了，亚述当时就是开始啊，就是侵犯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呢，南国呢正好是以赛亚先知的那个年代，我们读过以赛亚书就知道，有一个以赛亚当然也是有几个王啊，他做了很长时间，有一个王叫亚哈斯啊，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啊，亚哈斯呢当时做犹大王，他拒绝跟这个北国还有叙利亚合作，因为亚述是更远的国家嘛啊，亚述如果要来侵犯北国可以选择跟他隔壁的叙利亚，又可以选择跟他南部的犹大合作，三个国家可以顶住亚述啊，因为他们那时还算是强啊，有势力。但偏偏呢，亚哈斯不要，亚哈斯那时就选择亚述，就是选择了北国的敌人，因为他知道亚述一定会就是会打败亚南跟北国的，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啊，他就选了亚述，他也就投靠了亚述。那这段就是历史呢，就是你们记得这个以赛亚就去找亚哈斯嘛啊，连是说给他一个兆头啊，就是那段话啊，就是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就是那件事情。OK， 所以耶稣这个以赛亚问亚哈斯说，你要什么兆头，就是你要什么证据来相信上帝要救你。亚哈斯说、哦、不用不用不用，上帝救我肯定能够，但是他心里面就是不要上帝救，因为他不想依靠耶和华，他想依靠亚述。所以结果呢，这个亚述就真的下来就把北国灭了。 但同时候呢也结仇了，所以北国恨透南国啊，就是出卖自己弟兄啊。连再加上南国也受亚述的牵制啊，因为他帮过你嘛啊，所以后期呢这个犹大国也常常受亚述的威胁啊，因为又除掉了一个啊，就是三国演义嘛，你们知道啊啊，如果这个刘备跟孙权和一下，曹操是没有办法，但如果先把刘备干掉了，孙权就肯定站不稳脚啊。所以当时这个犹大就算盘算不对啊，他以为亚述很远了，没关系啊，投靠他好的邦交啊，各做各的。其实亚述的野心是埃及，所以他当然不会放过犹大，因为犹大就在中间。所以最后其实亚述就不断的啊，就是常常威胁啊，有几次你们看圣经的历史啊，几个著名的战役啊，就是西西家的一个年代，你们记得吗？16万的军围在耶路撒冷门口，是亚述兵来的。OK， 西西家说完了啊，百姓也说死了，不用啊，不用打了。但是上帝给他应许说，今晚你看见的，明天就不在了。当夜天使一个出去，就全杀了。那就是亚述的兵了。就因为这样，亚述后来就不敢再下来了。当然他也弱了。连以色列国没有因为这个神迹而悔改，犹大继续犯罪啊，拜偶像什么都做啊，就是迦南讲到的那个年代啊，就是西班牙的那个年代啊，就是继续做坏事啊，继续两边都三心两意的做啊。连终结呢，上帝就兴起了巴比伦啊，就他们以为啊没事啦，亚述已经弱了，我们现在可以爱做梦就做什么啊，上帝没有我们办法了。他那时候不会没有办法了啊，他就兴起巴比伦，先把亚述给灭掉了，同时再往南部走啊。最后不单是把犹大掳走了，连埃及都攻打，当然没有说完全攻下来啊，因为埃及的确是一个大的帝国啊。但的确埃及就我们说就跟他和好了啊，就是做臣仆了啊啊，就是这个世界是。就业的那个年代的世界是这样啊，所以上帝在当中都是以北国跟南国作为中心，就动用了周边各个国家啊，或有各个民族来达到他的目的了，好吗？好，当然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了 啊。好，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每次都用的啊，这个是一个表啊，一个表就是联合的这个王国的时期是有三个王了啊，扫罗、大卫跟所罗门啊，当然最辉煌的是大卫跟所罗门啊，但是这三个王都做王了40年，就是算是做满的了啊。你说哎，法国欧洲人工作也40年，是不是跟这个一样啊？不知道啊。总之你会很奇妙的看就业啊，就是40年呢通常都是我们说是一个考验期啊，40天、40年啊，摩西在山上也是40天，耶稣在旷野也是40天啊。所以这是一个观念来的，当然我不说是虚的啊，应该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说了啊。但就是前面的王呢联合的时候，上帝都给他40，无论好坏啊，扫罗是坏王也给他40啊，大卫是好王也是40。好了，后来分了 ，OK， 931年一分之后呢，这世界就乱了哈、啊，所以南国北国分开，南国继续大卫的这个王位啊，但北国呢就是耶罗波安了 啊，他是一个元帅，他就用他的野心 来控制十个支派了。 OK， 何西亚呢是在这个南北国分裂之后的780年，所以你能够算啊，他不是马上做先知的 啊，或者说上帝没有马上就审判的，还给了相当的时间啊，930，这是公元前啊，所以你要往后面扣啊，931到780呢，啊，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了 啊，你说200多年啊，不到300年了 ，OK， 连在何西亚还活着的时候，他就看见北国灭亡722啊，这个日期是准确的，因为有历史可以考察啊。那就被北国灭，然后来啊，就这是我们熟悉的啦啊，巴比伦就灭了亚述，连巴比伦也灭了南国 ，OK， 连马代也把巴比伦灭了啊，这是在但以理书我们看见的。连接下来就是回归啊，回归就是上次我们看的哈该书啊的内容了啊，今天就不讲后面的，我们就讲前面的啊，现在就讲我们又回到了啊。南北国还在的时候来看为什么上帝要管教一个就是称为是亚伯拉罕后代的子民，换句话说为什么上帝要刑罚今天在地上叫做属耶稣基督的教会。如果你认为教会是神圣的啊，你应该要认为以色列国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一个表征来的嘛啊。如果你认为在教会里面呢，凡是吃圣餐啊、洗过礼的人都是上天堂基督徒的话，你也得认为以色列国的那些有割礼的亚伯拉罕的后代啊、雅各的孩子啊、12支派的子民也应该上天堂。但如果你看见北国灭了，南国多数人也灭了，那你就要小心，就是你要明白做神的子民不是一个外在的记号，不是靠你的动作，靠你的生活习惯，或是靠你的知识，就是你对圣经的认识不能救你的。 OK， 因为能够救的话最先救的就是法利赛人了，他们文士他们最懂圣经最懂律法，但是他们却被基督就是批评啊，或是被基督啊就是责备啊，为一个粉刷的坟墓，意思说外在是光鲜的啊，粉刷的啊，就是弄得很好看的，但是里头是死的坟墓嘛啊，是死人的骨头。这个意思是说这些人是没有得救的、啊、就是假冒为善。所以就业应该我们常看啊，也要常去体验啊，这个先知的心情，你就比较能够体会上帝今天的感觉啊。我们活在这个年代，其中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我们以神就基督徒啊，以我们天父的感觉脱钩了，就是天上发怒的时候你在地上狂欢啊，天上喜乐的时候你在地上忧愁，莫名其妙就基督徒好像脱节了，我们再也感受不到上帝的感觉，不是上帝同在的感觉啊，这是我们常讲，我现在不讲同在，我说上帝快乐的时候你感觉到吗？上帝忧伤的时候你感觉到吗？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感觉不到，我们感觉到自己，所以我们常常冒犯上帝了。因为当上帝要审判他生气的时候，我们还洋洋得意，以为我们做得很好，是吧？当上帝的荣耀彰显他喜乐满足的时候，我们常认为说自己亏损了，自己没得着，然后我们没有那种快乐在里面。就像主日这样啊，我们来敬拜神，很多人都来了回去一样，但你要知道真正的敬拜，当我们真的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上帝在天上是喜乐的。但为什么他的喜乐没有充满你呢？因为脱钩了嘛。 这个脱钩你要怎么样去修建修补呢？你就要多一点去看上帝在旧约啊，跟新约当然整本圣经，但是旧约很多，就是上帝的心情啊，啊，上帝在旧约的心情呢，就是透过先知表达出来的，啊，先知发怒，也就是上帝发怒，因为先知讲话不是自己讲的，啊，你说很难听很难听，跟他没有关系的 ，OK， 因为他既然做了先知呢。它就是一个话筒，它就是一个我们说这些扩音器，它只能讲天上的话，如果它再难听也是上帝的话，它发怒也是上帝的发怒，这种人叫先知，他不能改变他领受的，那些改变的叫假先知了啊。但是真的先知呢，你看他你就知道上帝的感情，那你就明白啊，当人很有钱很富裕很舒适的时候啊，上帝生气啊，上帝用很难听的话跟他们说话啊，你明白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不是人家一般说哦，神祝福你哦啊，升官了啊，发财了，升职了，房子买了啊，神祝福你，可能不是，因为上帝有时候在这个情况呢，正好就是他责备我们的时候，好吧？那新约不多啊，因为新约时间短啊，就是耶稣在地上，你从基督的身上是看得出了啊，基督的情感。然后后面是书卷啊，教会的书卷呢，也是时间很短啊，因为保罗顶多不到100年了啊，这个新约就结束了。但旧约是几千年的时间了，所以你更能够看得见了，好吧？好了，所以我们讲旧约讲得津津有味啊，但不是在讲故事，应该是让大家感觉到上帝的性情啊，跟他对我们啊，你可以说啊，他那种情感的表达哈、啊。那这个图片只是表，就是给你看一下，就是亚述啊，亚述本来就是那蓝色的那一块啊，在中间，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边了，它不大的。OK， 这是大概你可以说公元前了啊，1300到700 OK， 所以好长时间亚述都是局限在这个两河流域的那个地方。OK， 但你看后面的100多年的变化，它扩张了，而且惊人的扩张，对不对？它从北部啊，土耳其一直下到埃及。很短的时间罢了，所以你也不能够说什么什么文化改革啊，什么工业革命啊，你只能够说上帝说我要管教北国，找谁啊？好吧，找亚述啊，就兴起他成为第一强国，成为犹大跟以色列的管教。但是管教完之后呢，你看那么大版图啊，就被灭掉了。没有了啊，就被另外一个取代了啊，就是巴比伦啊，所以我们真的不要相信太过相信啊，就是这种地上的政权啊，只是我们有时候活得不够久啊，我们就以为啊，这个谁谁谁啊，什么国家什么国家什么领导人啊，就是啊最有能力的啊，有时几乎我们都已经把他们看成是超人了、啊，你跟历史一比，哎呀，这一类的领袖以前多的是啊，今天呢，骨头都找不到了，没人纪念了，过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心意从来不是他们嘛，是我们呢、啊，对吧？我们还在，教会还在，这些我们说呼风唤雨的人呢、啊？已经过去了 ，OK， 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看圣经、看历史、看圣经的这个旧约，能够得到的一种属灵的知识啊，就是看到上帝永远以他的子民为中心，而不是世界，也不是经济啊，什么什么一大堆的，我们其实话题都是在这里上面啊。其实是教会啊 ，OK， 好了，我再简单的介绍，我就开始啊，再重新啊，把两个重点就是突出啊。第一个信息整卷书就是讲到一个关键的败坏啊，就是北国为什么最终会灭呢？因为它开头就错了，不是因为它分裂这个原因啊，它分裂当然是错啊，他把十个支派从大卫的手中抢过去，这是盗贼的。你说不是，是耶和华给他的。当然，耶和华借着耶罗波安作为管教所罗门啊，跟他的孩子啊，就是罗波安啊的一个工具。但是，你以为上帝就很喜欢把十个支派交出去吗？当然不是，是因为这十个支派已经背离耶和华了，上帝就给他们。把他们交给一个更坏的王，就是耶罗波安来管，因为他们不配再作为属神的子民。 OK， 所以耶罗波安这个人呢，很有心机的一个人啊。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可能你们还记得啊，就是他一开头就做了一个就是影响长远的事啊，就是他在北国建了两个圣殿。 OK， 那这在一开头就做了啊，他开头就是模仿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扩张就是弄得更加宽大啊，祭司也多了啊，连敬拜的对象也多了，因为他要符合更多的人，所以他也接纳了一些外邦人的神像在当中，所以圣殿变成庙了啊，就是说除了敬拜耶和华，还有其他啊，就是那些异教的祭司啊，也在那里就是守卫啊，服侍圣殿。OK， 啊，耶罗波安做的这个决定呢，是保着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不想北国的人每年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连如果北国的人老跑到耶路撒冷去呢？北国的人就会常以耶路撒冷为他的中心，是吧？你可以想象啊，如果中国人大会议在台北举行，那还得了吗？对吧？对，就是不会的啊。或是蔡英文度假去北京，他不会这样做的啊。不是因为北京不好，也不是因为台北不好，而是因为背后呢有政治考量嘛。他的动作啊，他的决定会让百姓就是心情啊，或是百姓的这种忠心度啊转移嘛，所以耶罗波安知道他不能够让百姓再下去耶路撒冷，不然他们就会一直以南国以大卫为他们的君王，所以他为了这个目的，他就我们说亵渎了上帝的律法，他就私自弄了两个圣殿，连引诱百姓来在这两个假的圣殿里头敬拜耶和华。 OK， 好了，你刚开头看好像也没说差太远，当然是差很远的，但是其实表面看来没差太远，因为也有圣殿，也有祭司，也有律法在里面啊，这些立位人也在的啊，都全部招来工作就是了嘛，所以看来表面不算太远，但你要知道这个决定或者这个差错呢，就引致了各种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你开头说敬拜耶和华再加上其他的就是我不知道啊，其他偶像的话啊，其实最后你就看到百姓可以在各种的就是不同的王之下啊，都可以敬拜不同的神了、好像耶罗波安之后有一个很坏的王叫亚哈啊，我们可能是因为常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背景啊，如果你是在这个教会长大的小孩呢，每次主日学的老师都会一些典型啊，他就会教一些人物嘛，那以利亚哎，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这两个先知都是很好讲故事的，因为他们很多神迹啊，所以你一定听到很多他们的就是主日学里头啊给小孩看到的教材啊跟他们的故事， 你每一次一听到以利亚跟以利沙呢，你就听到那个坏蛋就是亚哈，是吧？你为什么亚哈这样坏？因为他娶了耶洗别。耶洗别做了什么事？耶洗别让百姓敬拜巴利，所以我们一直都有印象，就是以色列人拜巴利嘛，对不对？所以我都有印象啊，就是我记得我的老师给我看一些图片啊，当然是画出来的啊，以色列人拜偶像什么什么，那我的印象就是呢，这就是最大的问题了，以色列人拜偶像。其实以色列人拜巴利是小儿科，你知不知道？因为在巴利之前呢，耶罗波安什么都拜，就是拜巴利几当然是坏啊，因为耶洗别也杀上帝的先知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不是突然来的，在亚哈前面的，你可以说最少100年左右啊，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哦，北国的败坏绝对不是巴利啊，巴利只是一个其中一个选择，他们的神多得很呢、啊，我说偶像多得很。OK， 所以这里就是何西亚被派出去啊，不是第一个啊，因为你已经听到我刚才讲以利亚、以利沙是伟大的先知，已经骂了他们加起来都过百年的了啊，不悔改。嘲笑神的先知，而且变本加厉，越做越糟啊！所以最后何西亚呢，其实有一点好像是宣告审判了，可以吗？啊！所以你大概能够调整一下观念了、啊，就是说有三种哦。我举个例子啊，可能让你再想一下。你说有三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呢，就是敬拜耶和华。啊，就是全心全意敬拜上帝一个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他说我不要敬拜耶和华了啊，我改，我从今以后敬拜巴利 ，OK 啊，我跟上帝无关，我是敬拜偶像，就完全把圣殿转成庙堂啊，全部啊就转成敬拜巴利的 ，OK。第三呢，继续敬拜耶和华。也继续敬拜巴黎，你说三种谁最坏啊？但是第三种。所以如果亚哈的年代，你说好像外邦人这样啊，大家都是生出来就敬拜巴黎，我敬拜嘛，反正你都不认识啊。但是最坏的是第三种，他知道上帝，他也从上帝那里得好处，但是同时候他不忠，同时候他我们说做羞耻的事，就是毁约啊，他也暗暗的，甚至最后是公然的敬拜别的神，向别的偶像祷告。所以为什么何西亚书一个标志性的用词就是淫乱，不一定是说北国到处都是妓院，到处都是放荡的事，不一定是这样讲。当然拜偶像也不会太过神圣啊，就是那些异教的那种礼仪有一点是这种肉体的这种败坏了，没有错。但是上帝主要在何西亚书里头用这个词啊，就是其他先知用的比较少的啊，就是不断的说淫妇啊、妓女啊什么，其实不是骂女人啊，其实在指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这批人呢不是拜偶像而已，他们是不忠，他们有丈夫但是又有情人，就是他们有上帝了，但是私下呢又收了10个情人。所以上帝用这个字来讲这个国家淫乱，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何西亚很多时候不让华人的牧师讲啊，不是不让华人牧师不想讲何西亚书哈，是因为我们华人对淫乱奸淫这些字讲不出口嘛，然后觉得哎呀这些好像是道德问题啊，然后觉得一讲了很有点入骨不好意思啊。所以何西亚书如果你是华人基督徒，你可能是最陌生的一卷，除了雅歌你不敢讲之外呢，就是何西亚书了。因为 你读都不好意思读，因为他的话太过难听了，但实际上呢，他不应该有这个，我们不应该害怕这个事，是因为他是在讲属灵上的意思啊。OK， 他不只是在讲一个社会道德败坏的情况，好吗？好，好了，所以耶罗波安二世啊，就离耶罗波安有八个王啊，就是他是如果说十二个王里面他是第九个了。我说的王是大王啊，小王也不要算啊。OK， 他是第九，所以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整200到300年。他们那时兴盛啊，但是他们还是一直的在犯第一个王的错，就是他们保留偶像，也不丢弃耶和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犯奸淫的事啊，啊，就是一直有情人，也一直有自己的妻子跟丈夫啊。所以以色列人认为自己呢，啊，是神的子民，因为他们现在很富裕嘛，啊，在那个年代，啊，就觉得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啊。人呢，先知没有资格这样子骂他们啊，先知说他们是妓女生的啊，是在淫乱中生的孩子，是杂种啊，他们根本就藐视这种劝导。OK， 所以先知就向他们审判，就宣告上帝的审判了啊。你在这个同时，其实南国也没好到哪里，因为两个国家都富裕起来了啊。所以在南国就是以赛亚跟弥迦了啊，你们都听过弥迦了啊，信息也不是很好听的啊，也是相当严厉的，也是因为南国人也骄傲起来了，因为他们富裕了，他们安逸下来了。他们就开始就是学北国的人啊，也在不同的地方继续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耶和华之外，在自己的家中，在街道上面也向别的偶像来敬拜。学了啊，坏东西是很容易学的啊。 OK， 所以主要是责备这些就是长期不悔改的人呢，啊，但何西阿书有一点点的地方，如果你看以后我会指出来了哈，是对那些就是我们说还有希望的人啊的一些安慰啊，上帝会就是透过何西阿呢去安慰那些将要被管教，但是他们是有信心等候上帝救赎的人。 OK， 所以两边是一起走的啊。那我总之简单来说，就是第一部分呢，他如果用淫乱，他就是讲明有一个丈夫跟一个妻子嘛啊，人是妻子，当然这里是用妻子不忠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的社会通常是可能是丈夫不忠了啊。不过无论怎么样啊，他的例子是这样，所以是妻子不忠，妻子有情人啊，所以丈夫呢是忠实的。妻子就变成是淫乱的。好了，其实他如果用这个妻子来讲以色列，丈夫呢是讲谁？你要是讲上帝比较明确，是讲耶稣基督啊，是吧？因为基督是教会的新郎嘛，教会是被看为是基督的身体，是他的新娘心腹啊。所以何西阿书呢里头的很多我呢，虽然是讲耶和华，其实是在指到弥赛亚，是指到那一位将来要就是救赎他的身体的，就这位耶稣基督啊。第二部分呢啊，就刚才前面说了啊，在责备啊这些败坏不悔改的人的同时呢，上帝也兼顾那些有信心的人。让他们不会因为管教而失去希望，所以两个信息是交叉的啊！你读的时候都会两个部分都看见，好吗？啊，好了，来到第一章，我开始读啊，开始讲哈啊！下次我们就不再回来这些背景了哈，我们在经文里面会看啊。我们来读第一节吧。他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亚斯的儿子 以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啊。那中文字让你看到好像是西西家王，就西西家做王，连南国北国是耶罗波安，但他不是第一个啊，他是耶西亚，所以他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做王。但如果你看其他的译本呢，他其实不是说西，他是说从乌西亚，他是从前面数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时间是长的，他不是一个王而已啊，他是整个就是乌西亚一直到西西家，所以可能是60到70年的时间啊，这很难得对吧？因为很多人侍奉上帝几年就呱呱叫了啊，很多传道人侍奉神啊，你说一个礼拜都要喊说一天要放假啊，那侍奉神6年就喊一年要安息年，你看何西亚不是要放多少年了啊？何西亚70年了，没有改变上帝给他的使命啊，而且他对待的根本不是好的人啊。那么你如果侍奉一群人教会很听话啊，也都很长进啊，你说做久一点也没关系嘛，是吧？你像何西亚的这些百姓啊，天天背叛，也不听劝悔啊，又要攻击你，又要伤害你，你说多做几天都受不了，还要做到70年，谁想做？所以他真的是很坚定，这也是上帝呼召一个先知的记号啊，就是先知没有资格说退休，没有资格说我做够了，没有资格给自己的工作画上记号，因为你是先知。如果你是被人雇的，你就可以要求啊你的权利。你的雇主也可以解除你的合约，但是你是被神雇的，所以你没有权利说哦，我已经60岁了，我达到退休年龄了，没有的哇，你知道吗？这是一种误解来的啊，就是牧师可以退休呢，其实这是我们说行政要求啊 ，OK， 但是这个不是职分要求，因为牧师是终身的。你的退休那一天就是你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所以不可能有牧师是退休的。他的所谓退休呢，是你说政府法律上的要求啊，就是说啊，你交你的退休金交到哪一天，连那一天之后你叫做退休，所以你开始领取你的退休金，你开始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安排，这是行政上的。但是你在心智上呢，你一直都是神所呼召的牧师，停的那一天就是你离开世界的。你看何西亚就是这样的，他没有停的，他早就退休了。你可以说，何必呢？反正南国北国是灭定的，我讲一次就够了，我干嘛要讲70年？如果你叫我做一件事情，做70年是一定是有希望我才做下去嘛。但如果一个从开头就知道是没戏的事情，我做一次就够了，啊，好像约拿这样，去那边转一圈说啊，40天你们全死光光，反正他就不管啊，说我做一次就够了，反正是灭亡嘛，灭亡还要宣告几次嘛，一次就够了嘛。但是何西亚一直做，啊，他的信息是重复的，你如果读他的书卷啊。你就很能够欣赏啊，有人是不受环境或是条件来左右的，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啊！我但愿啊，我们弟兄姐妹服侍上帝真的是有这种心智啊，不是只是因为有能力就觉得是上帝的仆人啊，能力的人很多的。但是上帝要用的人是很少的，因为上帝用的人呢，他有一个数值叫做坚韧，他就是那种我们说很顽固不会变的，当然不是坏事啊，是好事不变。他做一件东西他可以做50年的，他不会说啊有人没人改来改去，他不会的，他的感动是持续的， 那些三天两头换来换去的，一定虽然有能力啊，但是他一定是因为环境而做，他就会因为环境而改变。何西亚是一个好榜样啊，他的忍耐当然成为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哈，但以他来比，我们都算年轻了啊，所以我们在侍奉的道路上不要那么早退休了啊，如果你没有到侍奉主七十年，不要讲退休啊。好了，第二呢，他也声明自己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的统治下开始做预言。这个耶罗波安王去世的时候啊，他应该还在做啊，可能是做到南国灭啊。我刚才说啊，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这个北国还在的，没有完全消灭啊。还有就是如果你算起来，可能还有四五个王才完全毁灭。这个荷西亚还在讲啊，还在做先知。 OK， 那这个忠于他的呼召的人呢，他也是爱惜上帝指明的先知了啊。但是刚才前面说了啊，就是这些北国的百姓却没有尊重他的教导啊，也没有因为他的忠心啊而向上帝来感谢跟回应啊，他们反而高举自己反对上帝啊，所以上帝宽容他们，反而就造就了他们更大胆的来藐视啊上帝的恩惠啊。OK， 所以这就是荷西亚的我们说工作合同啊，就是你签的那一天，上帝说做满七十年，果效是零，做吧啊，签了啊，所以他就做了，没有改变啊。OK， 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的榜样了啊。好，那第一节没什么特别好讲啊，就是他的背景，但是我们可以体验到啊，他侍奉的心情。好，我们来看他第二节吧哈，第二节就开头哈，我们读啊，说耶和华初次以何西亚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啊。那这就是难处了，对吧？你叫一个华人的牧师来说，哦，传道人啊，要去娶一个淫妇，然后又收这个淫妇生的孩子为自己的孩子，你说、哦、不要了，我们不讲这个哈、啊，我们今天讲神的爱就好，你就跳过去了。因为你字面来看呢，是很难就是接受的啊，因为它跟圣经很多地方都有冲突，对吧？所以你看，上帝一开口初次啊。他第一句话是说上帝把话给他了，意思说以下的话语都是上帝给他讲的啊，不是何西亚选择喜欢讲的 ，OK， 也不是选择讨人喜欢的话啊，一切啊，包括审判，包括毁灭啊，都是上帝直接要说的话啊，所以这是初次啊，开头就讲。上帝就直说，他说以色列人并不是什么亚伯拉罕神圣的后代，他说他们只是一群淫乱的族类，或是说以色列人的母亲就是妓女，她是娼妓所生的啊。所以他说以色列是最污秽的基业。哇，你想，你通常都说哦，上帝不可能这样讲话的啦，都是人罢了啊，这个人的教育程度太低了啊，好骂不骂，骂这么低级的东西。我在说，你读耶和华对何西亚说，他是先知啊，他不能改的 ，OK， 如果他改变，上帝就会刑罚这个先知，所以他必须说。所以你感受到怒气吗？肯定感受到，上帝对着亚伯拉罕的子孙说：“你们是妓女生的。” OK， 所以上帝丢弃他们， 不再认他们做自己的儿女。这个是神的话。 OK， 好了， 我只是想问你啊，就是说 你明白当人很欢乐很满足于自己的成就的时候，你听听天上的评语嘛。今天不多传道人这样子讲话的啊，今天不多传道人敢，就是我们说得罪会有的啊。为什么啊？因为的确啊，跟很多原因有关啊，跟生活条件各样有关。但是你要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仆人，他要表达上帝的感受啊。好像在西方国家，在北美这种国家啊，其实多数的讲员，多数啊，当然少数是有啊，但多数呢，还是讲福气的，还是讲好，讲祝福，讲鼓励，讲安慰的话，是吧？但是你看，如果瑞士这个样的一个地方啊，一个月前啊，投票啊，大家全民公投都通过啊，这个婚姻的这个政策 ，OK， 可能啊全地欢乐啊，就是大家都在庆祝，这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 success 啊，一个成就啊，一个人文的成就啊，是吗？因为这个公投呢，其实它的背后有一个意思，就是人胜过了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不同意同性恋的婚姻呢，是从圣经来的，而且瑞士呢的国家是以基督教立国，国旗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所以呢是因为这个神啊 OK 搞到我们呢不能够做这个事情，但是全民合作，我们用公投的方式，我们胜过了天，像不像毛泽东啊？当然欢然啦 啊我们赢过上帝了，他讲不可以，我们说要，他没办法，是吗？你那一天感觉得到天上有怒气吗？可能没有啊，我们照样还是看电视，吃晚餐，明天去上班。这就是我们教会脱钩了，我们感觉不到，我们觉得好像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很难能够体贴上帝的心意。和西亚不一样，在大家都是彼此恭维的世界里头啊，某某某某执事，某某某某长老，某某某某大牧师，某某某某大博士神学家哈，在我们当中来讲神的话。和西亚说，这些都是妓院，你们这些出席的人不是神的儿女，你们不是基督徒。你知道刚才我前面说的那三个例子啊，一个是完全丢掉信仰去拜偶像的，当然第一个是正常的啊，第二个是丢掉信仰，第三个 OK， 第三个敬拜偶像，敬拜上帝同时敬拜偶像啊。你知道第三种人最邪恶，你也知道刚才我听说你也承认了啊，最邪恶对吧？好，我想问你，这第三种人在哪里呢？他肯定不在外面呢，他一定是在教会的嘛，不是吗？因为他还是敬拜上帝的，只是他私底下收了十个情人嘛。这种人在哪里？这种人就是我们身边的基督徒，就是所谓的基督徒。你把抽屉打开，有神像的，你知道吗？所以不可能上帝会高兴。如果当时上帝这样子责备以色列，用那么难听的说，你们的母亲是妓女，因为你们是淫乱的孩子，我们今天我们是圣徒吗？不会。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在敬拜耶和华的同时也有很多偶像的？他可能是你对社会社保、对金钱、对享乐、对各样的依靠，你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很正常的，就好像那些不忠的丈夫啊，总是说哎呀有几个情人是很正常的，你听来都觉得发毛，对吗？我听基督徒说 啊，我们也要有一点保障吗？我也发毛。我说你不要信更好，如果你的上帝管不了那么多，你还信他做什么？所以说回来啊，就是我是惋惜啦，就是说其实有很多的道啊，你说特别是瑞士人的教会应该是天天臭骂的。为什么？因为这些瑞士人最好的也只是去听知识而已啊，就是整天礼拜天去教堂啊，就是要听一些道理，头脑要膨胀一下啊。但其实在生活当中呢，就是没有金钱，也不去教会的啦。如果说不是什么要追求的话，很多都是挂名的基督徒，也没有真的去教会。但是你很惊讶，就教会不讲啊。我当然没去过啊，你们，但是我是从这些就是我们德语的牧师听来的啊，就是国家教会的牧师是不骂的，不责备罪的，他不讲啊，他们就是打一份工啊，就是讲大家要听的东西啊，讲一些文化的啊，讲一些就是高尚的事情，你绝对不会是荷西亚啦啊。你如果能够听见瑞士哪一个国家教会的人讲荷西亚书，你应该去听啊，看他怎么讲啊。我想他肯定是讲啊，这个是阿富汗的，这是什么，他肯定不会讲瑞士人的。但是你看看，你说牧师啊，这种三心两意的不会是阿富汗人的、啊、阿富汗人是本来就是拜回教的，这种又拜耶和华又拜偶像的就在瑞士，因为只有瑞士人干这种事，只有西方国家才会干这种事，而且这些事是邪恶里头最邪恶的，就是对上帝不感恩不回应，所以是可怕的事。当然时间还没到，所以当时啊，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啊，你们也听我讲，但我对瑞士没有意见啊，反正我们是邻居啊，啊，我也不希望这个国家灭亡啊，但是我只是说我们感觉不到嘛，因为我们好像和西亚的会众那样，我们听啊，啊是啦是啦，我们不好，那我们就只照顾啊，啊我们瑞郎还是很好用嘛，对吧？我们不觉得嘛，但是你要知道，有一天审判会定下来，就不再改了，因为旧约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回来了，就是先知在这里哈、啊，他承担这个职分了 啊，他就很激烈的，很大胆的哈，就是啊，就是责备了以色列国啊，除非上帝哈、啊，就是这个尝试哈、啊，其他一切的方式矫正哈、啊，否则上帝不会这样子啊，就是一开头就说以色列人是祭你神的啊，就是我们从其他书卷里头呢。啊，不容易看见有这样直接的表达，除非这个是最后，是因为荷西亚放在就是300年不断的等候悔改的最后一个阶段啊。好了，所以这10个支派离开了大卫啊，就是自己成立了国家，也背弃了对耶和华真实的敬拜，也就接受了各样迷信不敬虔的东西啊，刚才前面说了啊，他们就掺杂在啊他们的信仰里面了啊，其实这个本来就不应该这样做的啊。我刚才前面也说，就是上帝是有明讲，锡安山是神的心意，是神指定做永远的住处啊，在诗篇132篇是这样说的啊。但是这10个支派就公然说没关系啊，锡安山的圣殿还在，我们呢伯特利啊跟但啊或是其他的地方，他们最少2个地方有啊，我们的圣殿也在啊，多几个没关系啊，反正我不去否认你耶路撒冷的圣殿嘛，对不对？但是你也不要否认我的啊，我们就一起敬拜耶和华就是了。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啊！当然，这个不是讲教会啊。今天啊，我们有一家教会不能2间教会，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圣殿当时是预表耶稣的，所以救主只有一位，你不能够说别的也长得比较像耶稣也可以做救主啊，不能啊，他钉死了不会复活的啊，因为只有一个 救主而已啊，这位救主他会从死里复活，他是上帝。OK， 所以那时候有一段时间，上帝曾经借着耶户啊，当然这耶户也是坏人呐、啊，但是上帝用坏人来惩罚坏人嘛，用耶户啊来惩罚那时就是亚哈的家啊，就是各样做恶事的。OK， 那本来百姓应该。因为耶户 的动作有悔改的机会的啊，你们去看那个历史、啊、相当残忍啊，耶户这个人不是好人来的啊，是凶残的人 啊但是并没有啊，他们一阵又回到本性啊，所以这个结果就证明呢，他们很多时候就算有一点点的我们说改变也是虚伪的啊，因为虚伪的改变呢就是装不久的嘛，啊，如果是真实的就会长久啊，但是如果是很快就失去的，就表示那个改变呢并不是真诚啊想追求的事情。所以耶户的事情之后，他们又重回到迷信里头，就一直啊陷在当中，到何西亚200多年之后还是那样子。啊，这个列王啊，列王下十章啊，讲到耶户，他说这样耶户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只是耶户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就是拜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你们看到这个经文是这样写啊，就是耶户被神兴起呢，来灭亚哈所做的，因为亚哈就公然把也许别的神带进来嘛，巴利，那耶户就灭了巴利了 ，OK， 就把巴利的先知全部骗出来啊，说来来来，我们来拜巴利，大拜啊！这些巴利先知以为真的，全部拒绝了，他就把门关了，全杀，哇，这一招够坏啊，全杀了，嗯，好了，做完了，你也把这个亚哈的孩子一个一个抓来杀，就不让他有后人了，杀干干净净了。但是耶户做嘛，耶户没有去掉那两个金牛犊，就在伯特利跟但。所以耶户就是刚才我说的，巴利是小事啊，当然小事是大事，但是他不是最大的事，因为背后有一个原因让巴利进来，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被复制了两个，里头有金牛犊，除了敬拜耶和华同时敬拜其他的东西。 OK， 这个就是我一直说的啊，我们每个人信主的人啊，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洗礼圣餐，我们是教会的会友啊。OK， 因为以色列人都有这个东西，我们在上帝眼中是神的儿女，不是祭女所生的。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没有两个神，我们单单依靠耶和华，可以吗？啊，好，我时间也过了哈，啊，没事啊，我下个礼拜我再回来这里吧哈，我再继续第二，就是第二节的第二个部分呢，啊，解释什么叫做啊娶这个淫妇哈，啊，因为这需要比较长时间，我想今天可能不够哈，我下礼拜就解释这个困难啊，我希望一次讲完。以后你再看到这些字眼，你就不要再难受了啊啊！因为何西亚没有去娶淫妇啊，这种用词是表示说，好像何西亚在一个舞台剧上面啊。如果你被邀请去演一个舞台剧，你在舞台剧上面你是君王啊，你就在那边说我是君王，你什么讲都可以啊，我在下面就观赏你嘛。你要表达，但下来你是谁还是谁嘛？你不是君王嘛？你有一个场合，你在场合里头你有一个角色，所以何西亚有一点好像被上帝放在舞台上，他的角色就是呢，他是一个丈夫，他娶了一个妻子，那妻子是淫妇，不是说他何西亚家里有妻子的啊，他应该是跟太太讲好，你不要生气啊啊，我只是用你做例子，我不是说你是淫妇，但他在台上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女人是淫妇，但其实没有的啊，那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物啊，是在预表以色列 跟他的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关系已经败坏了。 OK， 好了，我停在这里好吗？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我们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样的时间来看这个何西阿书的一个起头也认识当时的一个背景。是的，主啊，你也让我们不只是知道一段的历史，而是看见这样的一个腐败人信仰的一个腐败其实也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许多就是口称重生得救信耶稣这个做基督徒的人其实也同时在心中敬拜了其他的神，那我们没有真的完全投靠你，也没有真的以你我们为以你作为我们一切的盼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把我们的依靠转向世界，我们也爱慕世界的事情，是吧？这就是你当时责备你百姓的原因他们虽然敬拜耶和华，但他们也同时有金牛犊还有其他外邦人的偶像在当中，是吧？你记恨这些的事是因为这些人是你所买赎回来的，是你用你的仆人从埃及分别带出来的人你要他们在这个地上成为圣洁的子民，你要把福气永生的福气来赐给他们，但是他们却背离了你的约，他们也忘记了你的恩惠他们使自己圣洁的身份成为污秽。所以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从当中得到警戒也常提醒自己若是上帝没有办法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就没有上帝我们不能够有很多的神像好像我们有了更大的保障因为我们只需要一位真神他是独一的，我们也只需要这位上帝爱我们，因为他是永恒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也预备我们下午来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谢谢张老师。
OK， 好，
下午见。
OK， 下午见。OK， 拜拜。
谢谢。
OK， 谢谢。